大家好，我们开始接着上课啊。我们刚才呢讲了背单词的一些记忆方法以及背单词一些捷径，希望同学们回去以后把四级常出现的一些高频词在短时间之内给它进行一下突破。我们根据四级考试的考点，我把我的课程分为以下几个形式。首先呢，我们先讲同义词和近义词的含义比较，遇到这样的题我们应该怎么去做。下面呢，我们就给大家来说一下同义词和近义词含义比较的一些技巧和方法。首先第一条，遇到同义词和近义词含义比较，就要先看固定词缀关系。什么叫固定词缀关系呢？那就是我们所说的固定搭配，约定成熟的一种说法。比方说我们一说看，中文呢只有一个，而英文呢却有四个。看书大家就知道应该用 read a book， 看电视就要用 watch TV， 而看电影就要用 see a movie， 看黑板就要用 look at the blackboard。 那有同学说这怎么这么麻烦呀，为什么看书你就用 read， 看电视你就用 watch 等等等等。那么实际上我就给大家先说一句糙话啊，这就叫王八的屁股规定，没办法，人家多年以来形成的这一种约定成熟的说法了，所以你就得按照人家方式去走。那么遇到同义词和近义词含义比较，首先就先看有没有这样的固定词缀关系，如果有直接一挑就进去了，没有必要再去讲为什么。所以这就跟大家去说，平常要多记一些固定搭配以及约定成熟的一种说法。好，那我们先看一道题，大家跟我翻到77页看50题。首先呢，我们先看一下 A 选项。 A 选项呢叫 fierce。 什么叫 fierce 呢？我们看它一个起音词，它的一个起音词我们先把这 F 变成 P， 叫 pierce。 什么叫 pierce？ 你看它里边有一个象声词在里头 pierce， 那么叫猛戳、猛插入、猛刺入。那你看是不是中文也有一个象声词在里头，噗的一声就进去了。所以什么叫 pierce？那就叫猛刺、猛戳、猛插入。而这个 fierce 呢就是它的一个形容词形式，形容动作非常猛烈，形容动作非常激烈，所以就相当于激烈的、猛烈的。跟它常用的一个固定词缀关系就是 fierce competition。 好，我们来看下面的 C 选项，竖着看 eager 呢，在这儿我可以给它起名叫做永培词汇。什么叫永培词汇呢？它在选项里边永远去陪衬那三个选项，或者也叫三陪词汇啊。它只是起一个绿叶形，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一个高中词汇。我们在前面讲了，一般的初高中词汇那1800到2000个单词在四级当中都不做重点去考虑的。我们再下面看 2B boy strain。 什么叫 strain？ 表示紧绷的、拉紧的，紧绷的、拉紧的。好，我们再看下面的 dog critical。跟 critical 一起来搭配的常常可以这么去用， be critical of 表示对什么进行批评或者是对什么进行挑剔。给大家留道题，我们回去以后看一下56页的59题。这道题呢实际上就是我们在00年1月份的一道考题，它主要考的是形容词与这个介词之间的搭配关系。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上下文，说 owing to 什么 competition。 实际上你要是知道这个固定词缀关系，你一看到这个 competition 你就根本不需要再进一步的往下去看了。那么这个四个词有谁可以跟 competition 形成一个固定词缀，那谁就为答案。所以答案选项应该是 A， 是吧？好，我们看一下这句话的意思啊。Owing to fierce competition among the airlines, travel expenses have been reduced considerably. Considerably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单词，我们后边会给大家去讲到，而且在考试当中也考到了这个单词用法啊，表示相当大的，表示一种程度。这句话的意思啊，就是说由于这个航线方面的激烈竞争，它导致了这个旅游业的费用，那么在大幅度的这种往下降。好，我们再接着跟我来看第二种解题方法，那就是指包含关系。什么是包含关系？如果在选项当中出现了 A 包含 B 的关系，因为这两个同义词和近义词啊，它有一种包含关系在里头， A 的范围比较大， 而 B 的范围呢却比较小。如果出现了这种关系，我们应该怎么办呢？那么应该选什么呢？是选范围大的呢，还是选范围小的呢？哎，对了，应该选范围大的，因为这个范围大的不光包括范围小的那层意思，同时也包括了它没有包括的意思，所以要选范围大的。那我们一起来看道题，大家呢跟我翻到76页看一下40题，76页看一下40题。好，我们看一下这四个选项，这四个选项大家大致浏览一下就知道它在考你这个几个错误的一种辨析。我们先看 A 选项 errors， 什么叫 errors 呢？它相当于 mistakes， 或者叫 something done wrongly。 好，那我们在前面也跟大家讲了，你要想扩充自己的词汇，首先呢不光就从其他的一些记忆方法，你比方记忆单词生活化呀，或者是词根词缀呀等等这些角度来去扩充，同时呢也希望大家学会用英语去解释英语，或者是记它的反义词，这样着呢就能够也进一步的去扩大大家的词汇量。有同学说这也没有必要啊，我们的这个交流呢我们还可以用什么呢？就叫 gesture language， 好，就叫手语，或者叫 sign language， 啊，叫手语手势语，我通过这种手势的表达方式，我也能够把这个题把这个句子给表达清楚啊。你比方说我到超市去了，我也不知道这怎么说，那我直接可以跟售货员说 I want this， 或者叫 I want that， 是不是也可以啊？对，这是可以的。但是有些情况你要是想真正把它买到了，你还必须得给它进行解释。好，那我就记得当时有一对夫妇啊，他们到美国去了，到美国去以后呢，然后这对夫妇呢因为他们是北方人嘛，天天都吃那个兔子都不爱吃的西餐，所以都觉得很乏味的，就想吃一种家乡饭，想自己做一下饭。那想吃什么呢？因为他们北方人嘛比较爱吃面食，所以他们想吃一种叫 thin bread， 啊，叫馒头。所以说这馒头在满大街不像咱们中国似的肯定有种有这个做馒头的，所以呢他们就只能到这个超市里边来去买一种东西回家自己来做。大家都知道呢，蒸馒头一般都用一种什么叫酵母，或者叫起子哈，北方的土话叫起子。那你想想他也不知道那个东西是什么样的包装，你不能我说捏着面哎就拿回家去了，这叫起子，但一般要苏打怎么办呀，是不是？所以呢他们只能来去描述一下，结果这对夫妇呢他别无选择，一要么就这辈子甭吃了啊，这馒头就甭吃了，第二种呢就是说跟人家售货员进行描述，买回去以后自己再去做啊。他怎么去说呢？他这么去说啊，说 I want to buy something， 哎，我想买些东西，什么东西呢？ Which make the flour bigger and bigger， 那我想买那个让面粉越发越大的东西，嘿，那不就买到了吗？对不对？好，所以呢也就是说大家在记单词的时候呢尽可能的要记它一些同义词，或者是近义词，或者是什么呢，就是学会用自己的话来去描述一个新鲜事物，这样着就对大家记单词而且呢就是英语的表达方面都是有很大的提高。那么有一本字典，我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就是由商务印书版出的那个朗文高阶。那么朗文高阶那本字典呢，它用了大概2000多个词汇，把上万个词条都给大家进行解释了，解释的非常浅显，语言呢也都非常的那个，就是也都非常的简单。而且呢大家也都知道在美国呢，一个美国的农民这一辈子需要掌握多少词汇啊，啊，有同学说是800是吗？有点少哈，应该是1000到1500哈。那也就是咱们将1500来算吧。那你看我们这个大学生哈，大学四级以后要求掌握4500单词啊，那一个人就相当于仨美国农民啊。你看人美国农民说英语说的呱呱的倍儿溜是吧？但是你看我们一见老外什么感觉？说不出来是不是？好，那么所以就希望大家呢，平常要养成一种。哎，学会用自己的话来去解释英语，或者是不断的去查一下它的同义词或近义词的一种含义就可以了啊。好，那我们再接着跟我来看 C 选项，什么叫 fault？ 有同学说，哎，这我认识。我们在初中的时候或者看电影的时候，我们就经常听到有人这么说 ，Oh, sorry, it's my fault。对不起，这是我的错，是吧？那么这个 fault 可以相当于错，但是它形容哪方面的错呢？它一般是指人的性格、行为或习惯上的缺点。啊，指人的性格、行为或习惯上的缺点。那您想想，它既然是性格、行为和习惯上的，那么什么是行为？行为就是我刚才说的 something done wrongly， 就是什么事情做错了。那么它在跟这个 A 进行比较的时候，它的范围要大于 A 嘛，所以这时候你就要有一种感觉，如果要选的话，那应该选范围大的，那 C 大于 A 嘛。好，我们再接着看什么叫 shortcomings。 shortcomings 它的反义词应该叫 merits啊，应该叫 merits。 那么这个 merits 呢是指优点， shortcomings 呢是指缺点，我们一般呢经常是指在学校当中老师给你写评语的时候经常用的那个优缺点。那我问一下大家，在学校的表现是全面的呢还是部分的表现啊？哎，那肯定是部分表现了，所以 ABC 这三个含义应该哪个广，应该是 C 大于 A 和 B。 那我们再看四 D 选项哈，四 D 选项呢 flaw 它是指物体或材料上的瑕疵啊，物体或材料上的瑕疵，要不会写瑕疵啊你就写裂纹就行了啊，物体或材料上的裂纹瑕疵都行。好，那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这个上下文了。 His wife is constantly finding 后边给一横线 with him which makes him very angry， 这件事情让他非常恼怒。什么事情？他妻子发现他错误的事情，他妻子天天跟他朝夕相处，那所以发现的应该是一个全面性的错误，是吧？所以答案选项应该是 C。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同义词和近义词含义比较的第三种解题方法，叫指代关系，根据这个单词所指代的含义来去判断用哪个词。我们下面先看到题，69页46题。好，我们看一下这69页46题，有同学说看似像这个四个介词，四个动词词组啊，这个四个动词词组好像跟同义词没有关系，实际上它是在考两个比较接近的动词词组的形式的用法。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A setback。 什么叫 setback？ set 呢应该相当于设置的意思啊， set 呢应该相当于设置的意思，那么这个 back 呢是往回设置或者叫往后设置。什么叫往后设置？那就指推迟、推延、阻碍，指推迟、推延、阻碍，是指时间概念上的一种推迟啊，是指时间概念上的一种推迟。那么关于 set 短语呢，是我们在03年啊也是比较活跃的一个词组了。我们一起来跟我来看一下跟 set 词组有关的一些单词。我们经常用到的一个短语叫 set about。 set about 呢后边往往加 doing， 后边往往加 doing 表示着手开始做某事， set about doing 表示着手开始做某事。那么当着手开始做某事的时候，它有一个同义词叫 set out， set out 呢后边要求加 to do 也表示着手开始做某事啊， set out 后边要求加 to do 也表示开始着手做某事。那么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呀？搭配不一样。如果后边给的你是 doing， 那你就找 about， 如果给的你是 to do， 那你就找 out。 我给大家留道题，大家回去以后自己先做一下。这是我们98年1月份考的，在38页52题。好，那我们再接着看一下 set 短语。那么你比方说 set down， 什么叫 set down？ 就相当于 take down 或者叫 put down， write down。那我一看写 write down， 大家就知道了，应该是记下写下，哎，当记下写下讲。这个短语考的并不是很多啊。好，那我们再接着看一个 set 短语叫 set off， set off， off， off 叫离开， set 就是设置，设置离开的时间，那就叫什么呀？出发启程。如果他要当出发启程讲的时候，他跟 set out 是一个意思啊，跟 set out 是一个意思。 set out 也很好理解， out 是出去嘛，设置出去的时间，那是不是还叫出发启程啊？所以如果当出发启程讲的时候，这两个词都可以用。如果在选项当中这两个词同时出现了，那绝对不会考他们可以互换的意思，